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欢乐卡恰铺。我是丽欣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节目中相会咯。哇，今天的日期很特别呢，11月11号。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有两位小寿星哦。一位是佳媛，佳媛呢，她听欢乐卡恰碰快一年了，全家呢都很喜欢这个广播节目，包括里面所有的栏目。佳媛说很喜欢丽欣姐姐的笑声，还有很希望可以加入欢乐卡恰碰庆生的行列。当然当然咯，欢迎佳媛加入我们欢乐小会员的大家庭。还有呢，我们另外一位小寿星是来自北京的甜甜，甜甜今年10岁咯。甜甜说想要透过欢乐卡恰碰节目对爸爸妈妈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我爱您们。哇，感觉得到甜甜暖暖的爱呢，希望甜甜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收到这一份心意哦。太棒了，欢乐卡恰碰节目不只有热情的欢笑，也有温暖的关怀呢。好，那今天丽欣姐姐要送给佳媛还有甜甜的生日祝福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祝福佳媛还有甜甜的生命活出美好，荣神一人。愿你们的生命反映出上帝的荣光。祝佳媛还有甜甜生日快乐。甜甜生日快乐，也祝你们的家人阖家平安喜乐。现在是我们一起听幸福大转盘听故事的时间咯。还记不记得标点符号历险记故事说到哪儿了呢？标点符号们被小个儿还有大胖绑架，绑到海上之后又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了。现在标点符号们该怎么办呢？快来跟丽欣姐姐一起转动幸福大转盘听故事咯。
转一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咯。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点符号历险记第六集，误入野人岛。标点符号们被困在大鱼的肚子里，现在该怎么办呢？山杰浩说，绑匪他们很可能会在这一带搜索我们，我们一出去就会有危险，而且我们一艘小救生艇在大海上航行确实也很危险，不如就先躲在鱼肚子里，等绑匪远离再逼大鱼将我们载到靠近陆地的地方。惊叹号点点头说，
这样反而比较安全。
打定主意之后呢，他们就先在大鱼的肚子里休息，准备等到适当的时机再利用原本的方法撑开大鱼的嘴巴，逼他载着他们游向陆地。不久他们感到大鱼好像潜到海底静止不动了，在鱼肚子里分不清楚白天或是黑夜，他们觉得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了。句号更是因为担心计划是不是能成功而感到时间好难熬哦。突然大鱼又动了起来，并且似乎在往上游去，不一会儿大鱼张开了嘴巴，随着海水的涌入阳光照了进来，这是最好的时机了。山姐号和惊叹号又合力撑住大鱼的嘴巴，并且命令它朝着陆地的方向游去。大鱼的嘴被撑得十分难受，它感到很愤怒，但是为了摆脱这些在它肚子里作怪的东西，大鱼只好乖乖地向前游去。大鱼逐渐接近了陆地，标点符号们都非常的高兴。然而问号说，
那里就是书香国的陆地吗？
山杰号说，不知道耶，但是啊，照我所感觉的航行时间来讲应该是
不管是不是，上了陆地什么都好办了，就算不是书香国也可以找人送我们回去啊。
惊叹号还是这么的乐观。大鱼游到了靠近陆地不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动也不动，因为再继续往前游它就会搁浅了。问号、逗号和句号划着救生艇出去，接着逗号甩出了长长的辫子让惊叹号和山杰号抓紧它，并且由句号、问号将辫子用力一拉，惊叹号和山杰号就脱离了鱼嘴巴，顺利上了救生艇。他们原本担心大鱼会发动攻击，因此十分的警戒。不过大鱼的眼里闪过一丝狡猾的光芒之后，就慢慢的游走了。标点符号们松了一口气，划着救生艇上了岸。海岸呢，长满了各种野生的植物。山杰号说，
看起来很荒凉。
句号不禁打起哆嗦，他说，
完了，我们会不会上了一个荒岛？
惊叹号说，
哎呀，海岸总是比较荒凉的，再往前走一点可能就会渐渐热闹起来吧。
于是一群标点符号在植物丛中前进，每次穿越一片树林或者是一片荒野，就希望可以发现有人的踪影，然而他们什么都没看到。句号越走越无力，他看着惊叹号坚定的眼神，充满力气的步伐，不禁想着，
为什么惊叹号总是能够充满力量，而我总是这么无力呢？是不是因为惊叹号总是能够朝正面去想事情，乐观激励着他产生了动力，而我一直往黑暗面去想事情， 让悲观耗损了力量。
句号想着想着，似乎体悟了些什么，并且呢，他也试着不再胡思乱想，打起精神继续前进。天渐渐的黑了，标点符号们仍然没有发现市镇，甚至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大家都累了，决定就在林子里睡一觉。他们找到一个大树洞，打算休息的时候，却听到不远处响起了一阵像是歌唱又像是念诵的声音。惊叹号高兴地喊着说：
哎，有人嘞，我们快过去。
他们循着声音前进，来到树林的边缘。树林外火光闪烁，一群穿着原始、体型矮小却壮硕的人们正围着火光跳舞。山姐号喃喃地念着：
哎，看起来是野人呢。
的确，这里就是野人岛。原来大鱼为了报复标点符号，故意把他们带到这里的。只好只感觉火光在眼前乱闪乱跳的。逗号和问号扶住了句号，问他说：
你没事吧？
句号深吸一口气，摇摇头。惊叹号说：
大家，我们先退回树洞里再说，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就搭救生艇离开。
他们拨开了高高的草丛，想走回树洞，却迷了路。他们打算再找一个新的地方躲起来，也许再找一个树洞。然而草丛里竟然窜出一个野人，一边大吼大叫的，一边拉开了手上的弓。惊叹号、问号、山杰号和逗号四散逃开，句号吓傻了，完全不能动弹。野人朝他射出了一支箭，逗号看着赶紧折回来，一把将句号推开，箭却射中了逗号的辫子，将他钉在了一根大树干上。句号被用力一推，圆圆的身体不断地往前滚，一直到撞上了一棵树才停了下来。他爬起来，看到野人正朝逗号逼近，而惊叹号他们手中拿着石头朝逗号那儿跑去，似乎打算要攻击野人展开搏斗。句号喃喃自语说：
完了完了，真的完了完了。
句号迟疑着，然后往前走了几步，眼看野人已经快跑到逗号面前了，而惊叹号他们也正准备要丢出石头。没想到这个时候，句号踩到一颗圆滚滚的石头，一个不稳，像一颗球一样的滚了出去。句号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撞上了野人。野人惨叫一声，和句号一起滚得老远了。野人不断地滚着，句号却稍微的偏了方向，又撞上了一棵树。惊叹号他们救下了逗号，也立刻追过来把句号扶起来。问号关心地问着说：
句号，你还好吗？没事吧？
句号的头好昏哦，他没有回答。大伙儿将句号扶着，赶紧离开那一块区域。他们找到了一块树林茂盛的隐秘的地方。根据山杰号的提议，大伙儿爬到了树上，这样比较不容易被发现。万一有什么危险，也可以及早警觉。逗号自愿守夜，他要其他标点符号休息，隔天才有力气划救生艇离开这个地方。黑夜非常的安静，林子里传出猫头鹰的叫声和小虫子的鸣唱。句号又紧张又担忧，怎么样也睡不着，忍不住悲叹起自己的命运。他甚至胡思乱想着：
哎呀，完了，要是被野人抓到，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置呢。完了完了。
但是当句号看到周围的伙伴，又想到这阵子和他们一起共患难，句号才知道这些伙伴们跟他以前所认为的是那么的不一样。惊叹号乐观又积极，删节号擅长动脑筋，问号虽然有点啰嗦，其实对人很关心，逗号呢则总是默默地帮助大家。而他们四个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很有生命力，而那正是自己所缺乏的。句号又想到今后的命运不知道会如何呢，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过随后他又告诉自己，应该学学惊叹号的乐观，学学其他标点符号的不退缩，尽管那好像并不容易。天空的黑幕渐渐地拉开，透出了白昼微微的亮光。哇，亲爱的小朋友，标点符号们平时啊小小的不起眼，就这样躲在字里行间，躲在书本里，没想到标点符号也有那么精彩的大冒险呢。那么之后他们要如何逃离这座岛，如何回到他们的家乡呢？还是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惊险的事情呢？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来听标点符号历险记咯。刚才呢在故事当中提到了野人，立心姐姐想要说明一下，我是不太赞成在生活当中使用野人这个词汇，毕竟每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风土民情，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因为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就称人家是野人哦。我们要学会尊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不懂得尊重的人才是野人呢。那刚才呢故事中也提到了句号啊，他的个性原本是畏畏缩缩，什么事情都觉得完了，可是呢在这次的冒险当中，他也看到了伙伴们和他原本想象的不一样。惊叹号乐观又积极，删节号擅长动脑筋，问号虽然有点啰嗦，但其实是很关心人的，逗号呢则总是默默地做事，还有他们四个呢都很有生命力。小朋友，那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去观察到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的个性如何呢？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优点是你所欣赏的，甚至是你所可以学习的呢？小朋友可以想一想哦。那现在让我跟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三一儿童敬拜的我们一起做彩虹。
我们一起做彩虹，飞翔飞翔到天空。我们一起做彩虹，飞翔飞翔到天空。天赋的国度会在哪里呢？没有眼泪和悲伤，快乐欢唱，一起飞到天赋的国度。我们一起做彩虹，飞翔飞翔到天空。我们一起做彩虹，飞翔飞翔到天空。天赋的国度会在哪里呢？没有眼泪和悲伤，快乐欢唱，一起飞到天赋的国度。
我好喜欢听欢乐卡加波。
欢乐，
咦，你在发短信给谁啊？
欢乐卡加波啊。
欢乐卡恰碰是什么东西呀？
哦，你很老土哎。哦，欢乐卡恰碰是最欢乐的节目，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故事，还可以加入欢乐小会员，有好多人帮你庆祝生日哦。
哇，那我也要发短信给欢乐卡恰碰啊，教我教我。
哦，只要在短信的一开头写上欢乐两个字，后面再写下你要跟主持人说的话，说什么都可以哦，传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
好了啦，我要赶快发短信了。
啊，我也要赶快发短信了。
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新姐姐。今天的主题是重建倒塌的帐幕。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九章7-12节。阿摩斯书第九章7-12节，可以请家人带小朋友先一起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北国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享受了神同在而得来的福，却不听耶和华的话，在国内充满了有钱人欺压穷苦人的恶行。耶和华定义要审判这群作恶的百姓。耶和华要让悖逆的以色列人知道，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特别多厉害，所以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做了这么多得罪神的事情，却没有被灭绝，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为了管教他们，耶和华预言他们将要在万国中被掳，一个都无法逃脱。奇异的是，耶和华预言之后，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哎，小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既然百姓都要被掳走了，那为什么之后还要重建倒塌的帐幕啊？原来呢，北国以色列被掳之前，他们的状况是不再敬拜神，不听神的话。可是在他们被掳之后，耶和华要重新建立以色列，使大卫的后裔坐在王座上。这位新的君王将要复兴以色列。当百姓不听神的话，偏行己路，只做自己想做的爱做的事情的时候，会离神越来越远。可是上帝却用百般的爱心还有耐心在挽回他的子民呢。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的奇妙的事情，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的爱，还是会离弃慈爱的神。当他们不听神的话，其实就是放任自己在罪所带来的伤害还有死亡当中哦。希望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教训，要常常的与神亲近，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喽。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阿摩斯书，我看到人会软弱，即使亲身经历你，人还是会忘记。求你帮助我，把你的话语和你对我的爱
牢牢记在心里。赐我一颗敬畏你的心。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经文在约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约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三一儿童敬拜，歌名是《要献上敬拜赞美》。如果你是已经收听欢乐卡恰碰好一阵子的小朋友呢，你可能会发现我们呢经常会一起祷告。那也许有的小朋友很熟悉祷告是什么了，有的小朋友还不知道，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哦。那小朋友会不会对祷告这件事有很多的好奇，有很多的疑惑呢？例如说，到底为什么要祷告呢？上帝不是都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吗？那干嘛还要说出来啊？还有，祷告的时候一定要闭眼睛吗？祷告后面一定要加阿妹吗？还有，如果我做错事了，我还可以祷告吗？还有关于祷告，我们可以问出好多好多的为什么。祷告很简单又不简单呢，所以之后立心姐姐想要花一些时间跟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探索有关于祷告的好多好多的为什么。那么如果小朋友你也有很多跟祷告相关的疑问的话，也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告诉我哦。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注明欢乐，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点 net。 那么就让我们明天再会咯，欢乐卡恰碰，谢谢你的收听，立心姐姐与你说 goodbye。